主，我们感谢你，再次谢谢你啊！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带领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那是一条爱的道路。是因为我们真是不断的被你的爱所吸引，也能够向你有爱的回应，因为爱是最短的路。是因为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而且能够走得正直，讨你的喜悦。主，你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再次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现在继续来交通，就是第三段的经历啊，从雅各的第三章第六节一直到第五章的第一节。从一开始我们就看见啊，这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经过了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从旷野里上来。换句话说，他脱离了旷野的生活啊，旷野是一个飘荡的生活啊，旷野没有安息啊，旷野的生活乃是神特别安排，为的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啊，因为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啊，神要试炼他们，看他们的内心到底如何。因为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我们就不会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旷野的生活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也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的自己。当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轻看神的恩典，就不认识神。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而且我们恨恶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脱离我们自己，我们就能够专心的来倚靠主，认识他的信实，认识他的爱，所以就带我们进入与主那更深更亲密的交通，经历他来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从第三章第六节一开始给我们看见，现在他脱离了那个旷野的生活，他从旷野上来了啊，形状如烟柱啊，他经过火的试炼啊，火烧去了他身上不属于主的这一切啊，一切的天然，一切的肉体，一切的世界啊，成为神的见证啊，成为了烟柱，见证这个复活生命的能力，圣灵那个的大能在他身上带领他经过旷野，也见证这个神的恩典一直与他同在。结果他一方面被倒空，一方面主的美德跟性情就组织在他的身上。所以在他身上有墨药、乳香，还有商人各样的香粉所熏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所彰显的事实上就是因为认识基督，经历基督在他身上所产生的那个香气。所以圣灵在这里问这个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那回答的却跟所罗门有关系。换句话说在他的身上所彰显的乃是所罗门，乃是基督所彰显的。换句话说，他这一切乃是为着基督，而且也是为着让基督有所得着的所以第七节第八节就给我们看见他到底像谁就给我们看见他像所罗门的教看哪，是所罗门的教这里的教乃是躺卧，晚夜间躺卧的地方，躺卧的床然后这个教的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而且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惊慌 所以你看见第六节跟第七、第八节啊，正好互相辉映啊。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二章十四节那边，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啊，那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所以这里讲到在基督里夸胜啊，并且借着我们在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一方面讲到在基督里的夸胜，一方面显扬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三章第六节就好像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三章第七节第八节呢就讲到他在神率领他们在基督里的得胜，因为在这里第七节第八节讲到得胜啊，虽然是啊在黑暗夜间黑暗掌权啊，但是呢他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在这里有得胜。在这里呢，在黑暗掌权的这个时候，在夜间的时候呢，他有安息，有床榻啊，所以这里讲到主的得胜啊，在他的身上成了他的得胜。主的安息成了他的安息，主的能力成了他的能力，因为在这里在夜间他能够胜过黑暗的权势，在这里有得胜有安息。那这边特别提到这些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以色列中的勇士。我们晓得以色列原来是叫雅各，雅各这个人天然是很诡诈的，很会抓的，因为他一出生他就抓着他哥哥的脚一起出来的，但是这个雅各他怎么会变成以色列呢？跟 这一段话有关系，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这是雅各的故事啊，我们从二十二节看到第三十节，看到三十二节，好不好？创世纪二十二三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啊，这边特别讲到啊，雅各离开拉班之后啊，然后准备回去。这个时候面对他的是以扫，以扫带了四百个人来，所以雅各就害怕，所以雅各呢就打发了很多的礼物在他前面，然后又把他家的他的两个妻子跟孩子呢分两队，他在想万一以扫来了，首先碰到这个礼物的话大概气会消一点，然后如果气没有消，如果要杀的话呢，杀了其中的一对还有一对可以逃走，所以雅各做了各样的安排。所以到了二十二节就讲到他夜间就起来，就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十一个儿子都过了雅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了，所以只有他一个人留在这个河的这一边。所以这时候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就是神的天使，但是如果我们读其他地方就知道这来是指着神自己说的，指到我们主说的，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一直摔到黎明，所以整个晚上他在摔跤。那一个人见自己胜不过他，胜不过雅各，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我们知道大腿窝是最容易，就是你要摔跤的时候那个最出力的地方，结果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流了，然后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所以这个时候神就跟他讲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了，应当要叫以色列了， 为什么呢？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是神的王子，他跟神跟人效力都得了胜。然后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他地方起名叫毗卢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毗卢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的大腿窝的筋。这是雅各的一段经历，他从雅各被称为以色列，名字改换的这一段经历，就说出了他的一生的经历。他一生都在摔跤，他照理说他对人对神他都胜过，他跟他的哥哥以扫摔跤，结果以扫被他制服了，他骗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他跟他爸爸摔跤，他骗了他爸爸，他赢了他爸爸，得了长子的祝福。他跟他的舅舅拉班摔跤，结果他也胜过了拉班，把羊都骗来了。他也跟神摔跤，神也摔不过他。但在这个地方，神把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他就瘸了。瘸了以后呢，他就抱住神的大腿，就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现在他的天然能力受了对付以后呢，他就抓住神，再也不肯放手。以前是依靠自己，现在完全的依靠神了。你不给我祝福，就不容你去。所以神就给他祝福，然后叫他的名字就改成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效力都得了胜。从人的观念来看，我们都在跟人家摔跤，我们跟环境摔跤，然后我们都很厉害，我们都常常得胜。但是我们的得胜在神看是失败的。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失败了，我们不再能够跟人家摔跤了，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抱住神不放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说，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所以神的得胜跟我们的得胜不一样，我们的得胜就像雅各一样，我们有我们的诡诈，我们有我们的办法，我们来胜过。但当这样的时候呢，事实上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失败的。但什么时候我们被对付了，然后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也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能力了，我们开始依靠神，抓住神不放，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去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神说，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因为保罗说他现在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只有他夸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呢，神的能力才能够在他身上彰显。所以这一段经历是很重要的经历。我们都是雅各，我们天生都是雅各。什么时候我们要变成以色列呢？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与神一同作王掌权呢？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成为神的王子，然后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呢？就是当我们的天然的能力被摸掉了，我们的大腿窝被对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得胜。这个叫做以色列。那神与他摔跤，神乃是以一个人的样子来跟他摔跤，这是我们常常不懂的。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与神的摔跤好像我们与神面对面，但是神常常是在人事物的背后，就好像今天有一个人在跟你摔跤，在对付你，我们就看到这个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征战不是一束血气的征战，不是一束血气的摔跤，常常背后是神。神是以人的形态，以事物的形态出现。当我们胜过这些人，胜过这些的时候呢，你看事实上我们是失败的。但什么时候我们因着被神对付过以后呢， 我们在人的面前，在事情的面前，我们不再凭自己的力量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得胜。所以就在他在得胜的时候，圣经上就说，那时候正好是天黎明。我们知道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出去漂流的时候，圣经上特别提到日落了嘛，那20年经过了他在拉班身上所学习的，现在呢 天亮了。所以在对付的过程就好像黑夜一样，好像就像摔跤一样，20年他好像在那里骗，事实上他在那里摔跤，他在跟各样的人事物摔跤，经过20年以后呢，他服下来了，他被对付了，这时候就黎明了。所以神就给他起名叫以色列，那个地方叫皮鲁伊勒，就是他面对面见了神，信命人的保存。所以日头一刚出来，雅各经过皮鲁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所以32节讲，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一直到今天，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他们都不吃大腿窝的筋。他的属灵的意思就是说，真正一个以色列人，从雅各变成以色列，真正一个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他们都不敢吃大腿窝的筋。换句话说，他当他在为主所用的时候，他很怕自己在使用自己的大腿窝天然的能力。我们很怕，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都怕，我们用天然的能力来服侍主，来做主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都不吃大腿窝的筋，到今天就这个意思。但是蛮特别的就是如果你读创世纪31章31章，我们晓得，特别在40节这是雅各在拉班手下20年的经历他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然后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2个女儿服侍你14年，我们晓得拉班骗他本来他喜欢小女儿的，结果把大女儿送给他了结果就这2个女儿服侍了14年那为他的羊群服侍他6年，10次改他的工价。现在雅各带着妻子羊群逃走的时候呢，就拉班追上了，就在追上的前一个晚上神就对拉班在梦中显现，叫他不准对雅各说好说歹所以当拉班赶上雅各的时候雅各就跟他讲了这一段话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晓得他们就堆了一个石堆这个石堆呢就立约所以如果你读创世纪31章46节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堆，他们就拿石堆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沙哈杜他，雅各劝称那石堆为加雷德，就是以石堆为证。为什么要堆这个石堆呢因为他这边特别提到52节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害你，你也不可过这石堆和柱子来害我换句话，这个石堆是做什么用呢？就是拉班不再过来害他，他也不再过去害拉班所以这个柱子叫做加雷德如果你读49节，又叫米斯巴米斯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呢，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你不可以再欺负我的女儿，在我的女�er之外另外娶妻所以这个石堆很有意思这是他在拉班手下20年这20年当中呢，最后立了这个石堆，彼此都不可以过去害对方 而且呢，神还继续检查雅各，不可苦待他的女儿。所以这20年雅各的经历，拉班就好像什么，就像他的镜子，一面镜子，因为他在拉班的身上看见的乃是他的自己，所以花了20年神让他认识他的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在家庭也好，在教会也好，在工作场所也好，神常常兴起很多的拉班，事实上是让借着这些人事物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自己。认识自己其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没有人真的愿意看见我们的本相，因为看见本相很羞愧，因为我们天然觉得我们自己虽然不是那么好，但也不太差，但你真正看见了你的自己，借着拉班好像这个镜子看见你自己的时候呢，非常的羞愧，你就会厌恶自己。所以在这里经过20年之后，建立了一根柱子，一个石堆，现在拉班跟雅各彻底分开来了。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来了，说出了我们肉体不再逼迫我们的灵了，因为拉班是代表肉体，雅各现在就好像被圣灵制作，所以因为肉体都是逼迫灵的，所以经过20年之后呢，肉体终于降服了，不再来逼迫了，所以灵跟魂分开来了。所以这个经历是很重要的经历，因为以往我们是很有掺杂的，我们常常在最属灵的事情上有自己的掺杂，但在这里的灵跟魂分开，那分开还不止这样，还继续检查。换句话，神不仅让我们的灵与魂分开，而且的魂呢还要继续做工，让这个魂的生命、心思、意志、情感继续被对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见雅各碰到了以扫，然后呢他又在事件他的女儿被玷污，然后他终于回到了神要他回的伯特利，结果他的利百加的乳母底波拉也死了，这记载在创世纪35章的第8节，利百加的乳母底波拉死了，所以呢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橡树名叫亚伦巴谷，亚伦巴谷的意思就是说呢哭泣的橡树，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利百加帮助他骗了他爸爸的长子的福分，所以他必须要逃亡，但逃亡之后呢他可能就没有再见过他的母亲了，他母亲可能死了，现在连他唯一的对他母亲的寄望利百加的乳母底波拉也死了。换句话说，在这里呢有一个哭泣的象征，让雅各的情感也受到对付，这就是魂的对付，他的心思也受了对付。所以当他回到了这个伯特利之后呢，神就叫他正式的改名叫以色列，所以你看到第10节，第9节是神向他显现，35章第10节对他的名，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所以这个时候是正式他改名叫以色列的时候，然后神对他说话祝福他，神就从那个地方上升了，神从那个地方就伯特利上升，他就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所以他现在终于回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立了一根石柱，在这个地方神向他显现，神赐福给他，神从这里上升，他正式改名以色列。换句话说呢，他不仅灵与魂分开，他的魂生命也被炼尽，所以他生命变化相主。所以20年在拉班那个地方，他与拉班面对面看认识了自己，但在这里呢他与神面对面，因为神向他显现，神升天了，他与神面对面。一个与神面对面的人呢，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神的灵所变成的。所以你看见一面他与拉班面对面认识了自己，一面与神面对面，他变化磨成神儿子的样子。 所以现在呢正式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这是以色列的意思。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雅各第三 雅各第三章第七第八节，我们就会更清楚了。雅各书第三章第七第八节，看那是所罗门的教，这里是防备夜间有惊慌的，换句话现在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但是呢在这里所罗门有卧榻，他能够安息，他能够得胜。四围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呢，所以他现在就像以色列的勇士一样，他的大腿窝被对付了，他经过了这个旷野，他的天然的能力受了对付，现在他与神与人都交胜，不仅他认识自己的肉体，他的生命也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就是第四章，我们用七个点来交通了这个地方。他们每一个都是持刀善于征战，所以他们都是有全副的军装，在夜间防备夜间有惊慌。所以现在所罗门的能力成为他的能力，所罗门的安息成为他的安息，所以在他的身上圣灵说是谁呢？是所罗门的教，所罗门的勇士。所以这是第一点他看到的。第二点呢，就是第九节第十节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这个华轿是白天的轿子需要人抬的，白天的轿子华轿轿的柱子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第七第八节是晚上的轿子，睡觉的地方。第九第十节是白天的华轿。换句话说呢，所罗门不管到哪里去，所罗门的同在，所罗门的旨意就带到哪里去。所以这里乃是他现在成为基督的见证，他把主在各地方他的荣耀的彰显都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他不论到哪里去，他就把主的同在带到哪里去，把主的旨意带到哪里去彰显出主在他身上的救恩那这里特别提到教柱是用银做的柱子是特别讲到他生命的建造乃是根据于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的结果，教底就是根基他的建造的根基乃是用金做的换句话这个建造的根基呢乃是根据于神的生命神的性情，神的荣耀因着神的生命在他里面借着十字架的救赎他能够被建造，所以这是教底跟教柱坐垫是讲到主的安息乃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在他换句话主的权柄，因为这个紫色讲的权柄所以主的权柄在他身上呢就显出了是这么的尊贵这是主所在他身上所有的安息乃是根据他的权柄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那个尊贵其中所铺的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所以最能够满足主的最能够彰显主的还是这个爱所以这乃是一个爱的道路所以这个是在他身上所看见的不仅仅看见晚上的卧铺也看见白天的华轿然后十一节就讲到锡安的众女子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所以现在圣灵好像在这里形容这个女子从旷野上来形状像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圣灵在这里发问圣灵也在这里回答是所罗门的轿卧铺是所罗门的华轿 所以现在有一个呼召，锡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来观看。那锡安的众女子，我们都讲到，那特别讲到那些真正在属灵上有追求的人，都是指着让主在他身上掌权的这些锡安的众女子，现在叫他们出来观看。换句话，他现在成了那些在属灵上有追求的人所羡慕的对象，所以要叫他们出来观看。看什么呢？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所以现在他成了什么呢？成了所罗门的冠冕。那所罗门的冠冕是指的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读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19-20节，那边特别讲到保罗，讲到保罗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怎么讲的，他说你们就是讲到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荣耀，这就是他的冠冕。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现在他成了主的所罗门的喜乐，成了所罗门的荣耀。所以这个女子现在他生命所彰显的成了基督的喜乐，成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所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了。所以这里提到婚宴换句话说，他现在跟主有了更深的联合现在是婚姻的关系了有的人把它翻译成订婚但不管是订婚也好，婚宴也好，他现在跟主的关系更近更亲与主有更深的联合那这个时候是谁给他戴上的呢？那是他的母亲那什么是母亲呢你如果读马太福音十二章，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好了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第46节，马太福音十二章46节到50节马太福音十二章46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所以换句话说，是谁给他戴上这冠冕呢？就是那些遵行神旨意的人。换句话说，他吸引他的生命所表现的吸引了那些愿意有属灵追求、按神旨意而活的人吸引他们出来观看，吸引他们对他羡慕，吸引他们到一个地步，认为他们承认这一个女子实在是主的喜乐、主的荣耀，他实在是与主有这么深的联合的关系。所以圣灵就借着第三章6节到11节，就把这一个经过大而可畏旷野受神倒空炼尽主的生命组织在他里面的这个光景，用这几句话把它表明出来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非常美的情形。所以接下来到了第4章第1节到第5节，就开始形容他怎么美了所以我们讲到他特别讲到七点。好，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再稍微加强一点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三点那第一个就讲他的眼睛他说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我们讲到在第一章他就有鸽子眼鸽子眼是一个专一的目光向着主 所以他被主吸引以后，他的眼睛啊，单单的注视着主。但是到了第四章呢，现在不一样了，他的眼呢是在帕子类，所以这个眼特别讲到我们属灵的看见，属灵的眼光啊。我们真正专注在主的身上，我们的眼睛常常注视着主，就代表我们的心啊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他们能够看见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对属灵的事物能够有准确的认识啊。但是当我们有了这种眼光，最危险的就是说呢，我们不在帕子里面，所以我们看得清楚，我们能够分辨，但是很容易给我们定罪，定罪别人，因为我们看见人的不对嘛。当我们定罪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骄傲，我们站在一个骄傲批判定罪的人林里面，结果呢，我们就容易伤了人，但现在不一样了，他的眼乃是在帕子类，好像鸽子眼。所以现在他的属灵的眼光呢，一般人看不出来啊，因为他不常表示啊，因为他不常表示呢，所以他反而可以呢啊，在属灵上能够帮助人、扶持人、造就人啊。所以这里是讲到他的眼在帕子类，好像鸽子一样啊。那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再说稍微再多加强一点啊。我们曾经交通过，我想我们现在再交通一点啊，那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这一段话蛮重要，非常重要啊！如果我们的生命要晋升啊，更被造就的话，这一段话给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啊。第九节他特别提到，他说：“我所祷告的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个祷告，保罗在这里有个心愿啊。特别像这腓立比人说的啊，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呢多而又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特别啊，从他一开始蒙恩的时候啊，你如果读使徒行传就知道啊，他一开始蒙恩，他传福音给几个妇女啊，结果呢就被接到他那个妇女的家里面去住啊。所以一开始这个教会的成立就跟保罗有很特别的关系，保罗就尝到了他们中间的爱啊。然后后来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坐监狱的时候啊，腓立比人还一再的送礼物啊，馈送给保罗啊。所以保罗在他们当中明显的经历到神的爱。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更深的祷告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啊多而又多。”所以爱心啊，永远不嫌多的啊。爱心呢是一直成长的，因为是多而又多嘛啊。所以爱心，爱乃是活的啊。爱心这个爱乃是活的，是神的爱，它随着生命而成长的，因为神就是爱啊。所以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呢，爱心一定是增加的。什么时候我们爱停止了？就代表我们生命出了问题啊。所以这爱心是多而又多，但这个爱心呢，它是要在两个方面来成长。所以爱啊，不是没有原则的，爱不是盲目的啊，爱不是随便的啊。因为爱心如果不是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呢，那这个爱会出问题的。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他们的爱心，保罗也特别提到在两个点上面，你们的爱要多而又多。一个方面就是知识，爱跟知识啊，一般来说啊，常常是对立的。因为常常我们太讲知识的人就没有爱了啊。那如果我们讲爱， 又讲知识啊，那这个爱好像要打了折扣了。所以在我们一般的观念里面，爱跟知识常常是对立的啊。所以圣经上一方面告诉我们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只有爱能够造就人啊。但这里呢，保罗特别讲到啊，你们爱心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啊。这个知识在原文的意思啊，它是指着完全的知识，或是真知识。换句话说，这里的完全的知识，真的知识来是对着神说的啊，就是说我们要认识神那个完全的旨意。换句话说，这个爱啊，来是在对神永远的旨意这件事情上面呢，要多而又多啊。所以爱不是说你不认识知识，而是这个知识来是说你要认识神永远的旨意啊，在真的知识上，完全的知识上啊，来增长啊。所以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保罗写以弗所书也是说，是你们真认识他啊，就是在完全的知识，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来认识他啊。所以我们不是说只有在地上这一生的这个经历里面来认识他啊，而是我们要认识神到底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啊。所以在以弗所书就讲到那个永远的旨意啊。好，不仅在这个上面啊，还在各样的见识上。换句话说呢，你要懂得能够分辨各样的见识上。所以后面就讲到分辨了，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所以如果我们的爱是在知识跟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这个见识来是说，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事物的表面，我们能够看见事物背后那个根源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是不是出于圣灵的啊。在这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这个爱呢，这个生命呢，能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啊。分辨是非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使我们知道怎么来拣选那个上好的啊。因为我们可能只能够拣选好的，但是不是上好的啊。所以这个爱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呢，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属灵的分辨能力啊。这个分辨呢，乃是能够拣选什么是上好的啊，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啊。如果我们懂得怎么样来拣选上好的啊，就能够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诚实啊，在原来的意思就是 pure， 就是纯洁啊，单纯透明的意思。就如果我们在这样子的属灵分辨上懂得怎么来拣选那上好的啊，我们就能够做一个透明的人，纯洁的人啊。这很不容易啊，因为说句实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遮掩。如果今天啊，人都能够看透我们的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那么透明。但是很奇妙，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你发觉一切都是透明的，街道都是晶晶的，都是明亮如水晶，都是那个纯净的，你看得透的，所以你就看见啊，到有一天神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啊，是透明的，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那这里所讲的做诚实的人啊，这个诚实就是说，让我们越过越透明，没有遮掩，而且不怕人看。这是我们需要在爱心上啊，在各样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能够拣选那上好的，我们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你看这个属灵的分辨多重要，然后做诚实无过的人。这个无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冒犯，不会被冒犯，不会跌倒，意思就是说不会使人跌倒，也不会被人或者被主跌倒。所以主耶稣曾经讲过啊，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主跌倒，对不对？因为主的人家祷告主都听，我们祷告主就不听，你看我们就跌倒。为什么主那么爱他就不爱我跌倒？所以到这个地步，因为你拣选了上好的啊，所以就不会跌倒，也不会绊倒人，也不会被主跌倒， 一直到什么呢？基督的日子。基督的日子就是奖赏的日子，所以那个时候就能够得奖赏，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所以你看能够产生公义。所以当主回来的时候，你记得有一批人，他们身上穿细麻衣，就圣徒所行的义，这就是得圣者。所以他靠着耶稣基督，这样子你就能够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换句话说，这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夸耀，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爱走在爱的路上啊，这个爱要越来越多啊，在完全的知识上，在神永远的旨意上，在各样的见识上啊，能够看透有属灵的分辨，能够懂得怎么拣选那上好的、合神心意的。使我们越过越做一个纯洁透明啊，不会绊倒人也不会被人绊倒的人，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得奖赏啊，结满仁义的果子，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为着神的荣耀，荣耀归给神。所以这就是说一个属灵的分辨啊，在我们这里所提到的啊，这个他现在有眼睛是鸽子眼，但是却在怕这个。换句话，他是遮盖起来啊，为的是属灵的分辨，让自己能够拣选上好的啊，做诚实无过的人，而且呢，也能够成为人家属灵的帮助啊跟扶持啊。所以你看，现在他这么美丽，眼睛在怕这类，好像鸽子眼。因为他是这么样的专注而且谦卑在主的面前，所以很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一定是一个奉献跟顺服的人。所以现在就讲到他的头发了，所以你的头发就如同山羊群，就是所有他的奉献都是为着主握在基列山旁，他从主那里得到供应、满足、安息，能够很自然的、没有任何勉强的奉献顺服在主的面前所以你看，一个单纯的眼睛在帕子里这种谦卑带下的呢，就是奉献跟顺服，没有任何的勉强。所以他现在呢，就能够有牙齿吸收从主那里的一切供应他的牙齿如新剪毛的玉禽牧羊所以肉体都对了，都经过了对付洗净上来现在呢，他不仅从旷野上来，他也被洗净上来。换句话，用借着水，借着道，借着主的生命在他里面洁净他他按着主的生命的要求活在主的面前借着主的话不断的思想昼夜思想主的话，让主的话洗涤他所以被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身，没有一只上吊子的换句话说，他对于主的话的吸收没有偏颇，不会偏重某一方面，不平衡我们常常就是吸收，虽然有吸收，但是不平衡好像上吊子的一样好，现在接下来就讲到第四点了就讲到他的唇了讲到他的嘴唇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唇是说什么呢？就是指着说话讲到属灵的发表所以你看见它是先有吸收才有发表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吸收，我们就不懂得怎么发表所以我们常常的发表呢，就没有朱红线朱红线就讲到朱红线是预表救赎说的因为你记得以前 如果你读过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时候约书亚他派了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结果呢拉合把他们保留下来，所以他们走的时候特别跟拉合讲，你要把朱红线系在你的窗户上面，你就会蒙拯救。如果你那个朱红线你没有放的话，到时候如果你被消灭了，你不能怪我们的。但你挂了朱红色线呢，你就会蒙拯救。所以你看那边特别提到朱红线，所以朱红色的线呢，那是代表救赎的标志。所以我们说话属灵的发表需要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炼净，我们才能够有属灵的发表。所以你看见一方面你先必须要有牙齿，你需要先在主面前有得着你才能够发表。我们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没有得着，但我们也发表，这是我们的亏欠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得着了，但是我们这个嘴唇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炼净的话，那我们的发表也不会美。所以一个真正属灵的发表，美的发表，就像箴言所说的，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这是很美丽的。好，那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看见了以赛亚他怎么被对付他的嘴唇这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以赛亚书第六章，我想我们都很熟悉的以赛亚书第六章这里乃是讲到乌西瓦亚王王奔的那一边，就王死掉了我们晓得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整体来讲他是一个好王以赛亚呢，他就是生在乌西亚的那个年代，但是乌西亚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想要进圣殿里面来烧香，但这个事情不是他能做的，只有祭司能够做的，所以祭司就把他围起来，不让他进去，但他硬是要闯，就全身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为止。所以现在他死了，这个好王死掉了，对以赛亚来讲呢，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先知他巴不得神借着他说话这个国家能被复兴起来，但接下来乌西亚死了那乌西亚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要接续他的座位他的位置，但是对以赛亚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就在他看见这个地上的王倒下的时候但却看到了天上的王高高坐在宝座上是永远长存的所以当他看见了以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第五节讲的第六章第五节，他说，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之耶和华。你知道什么样的人会喊祸灾我灭亡了吗？如果你读旧约的利未记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就讲到大麻风，一个人如果染了大麻风他要被关在营外单独在一起，而且他要呼喊祸灾我灭亡了。所以当以赛亚他在喊说祸灾我灭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看见的不仅是乌西亚长了大麻风，他发觉他全身也是大麻风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看见了神，看见神的荣耀看见那个撒拉佛在那里喊着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他看见自己 是一个充满了大麻风的人。他说他的嘴唇不洁。你知道先知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口，他要为神说话，但他现在发觉了他在为神说话的这个口居然是不洁的，好像长了大麻风一样。不仅是他的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圣洁的口，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主的荣耀，我们要喊祸在我灭亡。我们因为没有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还觉得我们蛮干净的。但是神的拯救就是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所以在这里看见神的救恩临到他，主的血洁净了他，十字架也在他身上要做这个工作。所以这是乌西亚一个，这是以赛亚这个神的先知用口来传扬神话的人看见了神的荣耀以后，发觉他的嘴唇满了不洁，何况是我们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在主的面光中在他审判台前的光中来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所以雅各新约的雅各书他特别在第三章第九节讲到他常常讲到我们用舌头常常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所被造的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舌头常常非常的诡诈但你看见这一个被神做工的人被神做过工的人，你看他的嘴唇好像朱红线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火炭来对付所以这里也讲到他的嘴不但是唇，嘴也秀美嘴在原文就是那个话他所发表的话也美丽所以他的嘴因为有着朱红线所以他就产生了秀美的话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说到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这里所以我们的口何等需要十字架来炼净我们就可以不凭着自己的意见说话能够发表秀美的话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就是我们的光让我们真的很羞愧就是因为这也是学不来的这是他生命自然的发表就是有了这个生命很自然的就发表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得到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生命长进这很重要的原因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说秀美的话他的情况就很好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所以这里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的谈论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不仅是他心里面敬畏他的嘴都有朱红线的人他们在那里谈论所以耶和华侧耳而听你看这些人在讲话但是神在那里侧耳这个侧耳在原文 他所用的字啊，乃是你记得，如果你养过狗，你就知道，当有什么声音出现的时候，那个狗的耳朵就竖起来了，很特别的竖起来啊。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字来形容，就好像今天很多人在说话啊，但是真的有几个人是敬畏耶和华的，他们一讲话，主的耳朵就竖起来了，就好像专门在听这些人讲话啊。他侧耳而听，而且呢，他不但听，他还记录。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纪念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所以这些人不但敬畏，他们常常思念，思念什么呢？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就是代表耶和华他的自己。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口，他们的唇啊，有朱红线。口，他们的嘴啊，有秀美的话啊，他们在那里谈论，这么多人在谈论，但这些人一谈论耶和华的，就侧耳听，且有纪念册记录啊，这些人记录他们的名字，记录他们所说的啊，所以你看见神面前最少有一本生命册，还有一本纪念册啊，生命册是纪念所有啊属于他的人。纪念册呢，纪念他们所说的话，这些特别是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的谈论啊。那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啊。所以有一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就是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啊。这些人要属我啊，我们都要属他，但是这些人要特别属他，特特归我。就是说好像他的特别的宝贝，宝库中的宝贝，这些人是特别的宝贝。然后他说，我必连续他，连续他们，如同连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所以你看见这里实在不得了啊，神不但连续他们啊，神还要啊服侍，亲自来服侍这些人，好像什么呢？好像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你看多宝贝啊，服侍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好，我们再翻一下。好了，我们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一样类似的话，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如果有人服侍主，他说我父要尊重他。你看我们的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位主宰，有一天他要尊重一般的人。你看神要尊重这些人，这个人是服侍主的人。那这个服侍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要跟从主。但这里的跟从跟从到什么地方呢？他特别要注意哦，他这是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要在哪里。那主在哪里这很重要，主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跟从他，跟从在哪里那主到底在哪里所以你就看见十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主在哪里。十二章二十四节怎么讲呢？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粒麦子主就是那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在哪里呢？他乃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 这是他所在的地方。你知道你落在地里死了是怎么死的？在地里面要经过长期的黑暗，长期的热，地里面很热的，潮湿，压力，然后才会死。当死的时候，那个粒子，那麦子呢，壳就破掉了，就开始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是主所在的地方，所以服侍我的人呢，要跟从我，就跟从到那个地步，就是要到落在地里死了，才能结出很多的籽粒来。那这样的人服侍我呢，我父要尊重他。所以跟这个我们刚才所读的马拉基书是遥遥相对的。所以这就讲到一个真的被主得着的那个生命啊，不仅你看见他的眼睛啊，他的头发，他的牙齿，还有他的嘴唇，是这么的美丽。所以愿这些话啊，主借着这些话在激励我们啊，来往前啊。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只是多讲了一个而已，下次还有三个没有讲，我们下次再讲好了。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是那个生命的美丽在这个人身上得到了彰显，这个美丽也实在是吸引我们，吸引我们也真的愿意能够放下自己来快跑来跟随你。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圣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你要做的工作，为的来是要荣耀你。主啊，愿你真的在我们身上，你的名能够得到称赞，再把一切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